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同工，非常高兴我们来到第十六课了。第十六课的课题也是能够激发我们去深入思考，也是要不断努力的，那就是全国布道运动。它的课题的整体呢叫第一次韩国全国布道运动。布道传福音容不容易呢？这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当中最困难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今天这半个小时来看一看当年朝鲜是怎么样开始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布道运动。时间是在1909年，不过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读一节圣经，让我们互相的勉励。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章里面讲到，在跨文化地区产生的第一间教会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有这样一句，11章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但愿安提阿教会的这个见证，主的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增加，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您所聚会的教会的一个见证。不要灰心，让我们不断的努力。在100多年前呢，1909年的时候，在朝鲜半岛的传教士和韩国教会发起了联合性的第一次的全国布道会。它有一个名字叫百万灵魂得救运动。百万灵魂得救运动。这个时间呢是由1909年的末到1910年一整年的时间。目的呢就是希望教会能够动员起来。它的过程、它的起因、它的结果呢，值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在教会侍奉的，尤其是做宣教工作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做一个借鉴，重新的思考它相关的课题。所以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分这三个部分：第一，就是起因；第二段呢，我们看百万用韩国话来讲是救灵，百万救灵运动。我们普通话再好一点的翻译应该是百万人灵魂得救运动。那最后第三呢，就是做一个评价。好，第一，起因。在这个南监理教的宣教室里面有三个人，在当年1909年的7月的时候，历史记载是7月12号，在开城那个地方呢，三位宣教士，一位叫甘博，另外一位名字叫李德，还有一位叫史图克斯。他们三个人呢，为2年前的平壤大复兴那个热心，信徒们普遍慢慢变得冷淡了以后，开始担忧，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其中呢，祷告到第四天的时候，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和带领，早上4点钟也一直迫切的祷告。 细节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介绍，但是你能想象三位传教士把时间分别出来，清晨祷告，一天、两天、三天。而有趣的是呢，就在同一个时间呢，同一个地区，这个开城区呢，有三间教会的十个代表的弟兄，另外呢，还有五位外国传教士呢，加起来也就是十五个人，他们一块上山上去为同样的事情祷告。那在一开始讲的呢，三位啊传教士呢，史图克斯，其中的史图克斯呢，又另外带了二十个人回到之前祷告的地方，继续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灵命复兴祷告。这样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共有三十五个人都经历了祷告的热诚、圣灵的临在，希望教会弟兄姐妹能够重新有爱主的热心。另外一个起因呢，也是跟祷告有关，是在平壤的章台县教会传道人吉善肘牧师，他是教会大复兴时期的韩国教会传道人的领袖。吉善肘就是吉利的吉，肘是宇宙的肘，他也为同样的事情花心思，清早到教会祷告，但是他不是一个人祷告，就好像前面我们讲到接理会的三位传教士一样，他是跟另外一位教会的长老，名字叫蒲志禄，他们两个人呢暗暗的相约在一块儿，早上四点钟在教会祷告，为渐渐冷淡的基督徒祈祷。而他们两个人的祷告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呢，渐渐的被其他的信徒知道了，发现了。结果作为牧师呢，他就觉得可以公开报告，就报告给章台县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们早上四点半要晨更祷告啊，凡是可以的、有心的都欢迎来参加，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报告以后的第二天呢，没有想到弟兄姐妹竟然在最早啊，你想会是几点钟到教会来呢？最早到教会的人是一点钟，凌晨一点钟已经有人到教会去，到了两点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上百人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了。最后到四点半教会敲钟，古代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手表的，就一百多年前四点半敲钟的时候，教会已经有四百人到五百人参加晨更祷告会。几天以后，这一间教会的祷告人数增加到六百甚至七百人。在1907年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呢，祷告的内容多半是为自己的隐藏罪恶、认罪悔改来祷告，但这个时候1909年的祷告有一点重点上的不同，他的祷告内容多半集中在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归主的内容。以后呢，他们在这个奉献自己的时间，上一堂课也讲过，这个奉献日传道以几天来分别出来传福音的这样的精神里面呢，这间教会曾经达到3000天，弟兄姐妹奉献的日子加起来有3000天，来专门为传福音摆上自己。这是第二个起因。第三个起因呢，就跟机构组织有关系了。当时呢，有很多国外的，尤其是以西方为主的教会领袖、布道家，他们访问朝鲜。他们来访问，当然是来侍奉、来布道。那么这期间，他们来的人呢很多，包括了曾经我在早前的课堂里面提到，1883年朝鲜第一批 外交使团到美国，就是美朝建交以后1883年的那个外交团呢，使团在火车里面被传道人高彻尔博士见到。这位高彻尔博士也是高彻尔大学的校长，他在1910年也访问朝鲜。当时呢，他是北街理会韩国宣教25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那韩文教会议的议长。他在1910年11月1号到2号到韩国去庆祝传福音25周年，因为1910年之前25年呢，就是1885年，1885年是第一次有监理会的传教士，还有长老会的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的历史性时刻，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就这样，三件事情合在一起呢，成了第一次韩国全国布道运动的一个起因。第二大段，第二方面，百万救灵运动怎样落实的呢？这要回到之前我们讲过的长老会跟监理会联合工会，简称长监联合工会。他们在1909年10月8号跟9号的时候开会当中呢，就决定同心努力，在下一年1910年一起带领100万人归主。那个时候整个朝鲜有多少基督徒呢？有大约20万，传教士是300人，而人口呢是1300万。所以以20万人口的基督徒向着全国1300万人传福音，设定一个蛮有信心的目标，带领100万人归主，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因为之前三位监理会的传教士在祷告当中尤其是史图克斯这位传教士呢，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本来他的建议是他们自己是带领20万人归主，可是作为教会在全国整体100万的目标呢，在会议当中大家一致通过，并且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呢，也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为这个目标还有努力的步骤呢求主带领。那么在整个这个运动的安排设计方面呢，我们可以分几方面来简单的看一下。首先是注重祷告，定下1910年3月20号为祈祷日。而且另外一位传教士罗伯特·哈克尼斯为这个布道运动写了一首主题歌，就叫《百万灵魂归主》，英文是 A Million Souls for Jesus， 为基督为耶稣带领百万灵魂。但是另外呢，韩国传道人名字叫孙成庸牧师，他也写了一首更有韩国本色的百万名救援歌，援助的援，救援是韩文韩国话中文就是救恩，百万名得救的这首歌。稍微介绍一下这位孙牧师，他在1907年开始在朝鲜半岛的江华岛侍奉，与传教士牧养教会，也开设学校。在他的努力之下呢，当地有原先的5间学校，3年以后呢增加到17间。英国圣书公会为了这个百万灵魂得救的运动呢，印着马可福音的单本圣经，目标是70万本，印刷70万本马可福音来做传道的这个使用。在布道方面，这个运动鼓励基督徒以7天、10天 二十天，还有三十天为单位奉献出来传福音，最高的是多少天呢？是六十天，奉献一年的六十天来专心传福音。根据统计啊，总数奉献传道日达到十万天之多。这是在这个布道的步骤方面所做的努力。第一，第二个，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回顾历史的时候呢，这也是值得留意的，就是他们做海报、大广告，那个大小呢，我们影印的这个人知道叫 B1 号大的纸，就是420厘米乘上594厘米的这么大小的海报呢，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还有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的经文用红色的字印在上面，然后下面再写上宣传的语句，像如果想多了解，请你阅读马可福音，或者到附近的教堂做礼拜的字样。这个1910年的海报文化呢，就打开了新的朝鲜半岛的广告文化。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袁度尤、亚偏薛罗与施兰敦等人，透过教育、办学、医疗救济和建立教会，使封闭的朝鲜半岛有了新的转机。国家的命运被改变，一个丧失主权的国度因着福音重建盼望。
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好，我们继续看百万灵魂归主运动的努力。它有几个特色，它的特色呢，第一就是前面我们介绍过的限日传道成为恒常的操练了，奉献你的日子来传福音啊，在以后就延续下去了。有一些统计的数字我稍微介绍一下，例如南街理会宣教士叫 Collier 的，他负责查经会，有400个人参加，而这400信徒呢，所奉献出来的日子，立约奉献的日子呢，是达到2721天。也就是平均每一位参加查经会的人呢，奉献7天。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也很有挑战的努力。也就是你来查经不是单单坐在那里读圣经，明白圣经，而是查经会当中你要决定奉献多少天去传福音，这真的是把知识跟行动结合的。那么很多了，在平壤教会有1800个人立志奉献，奉献了22000天传福音。釜山的教会有年度的查经会，400个人参加，他们奉献了3500天，而且有接近10000本的马可福音卖出去，有这么多人买这个单本的圣经。在查经会的10天当中，几乎每一天都有200个人呢到周围5-6公里的村庄去传福音。还有在北部的益州市女子查经会的345个人当中呢，他们立定志向奉献2300天去传福音，并且买了1200本的福音书。在南部的大邱那个地区呢，年度查经会有500个人参加，买了16000本单本的圣经。另外，北部的宣川地区，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第15课上一课讲过的宣川地区呢，有1100人买了35000本的单本圣经，这是 这个全国布道运动的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祷告会被强化了。当一个城市发展，今天我们经历了大城市生活忙碌以后，祷告会的时间、祷告会的参与热忱都慢慢慢慢的减低。但是100多年前的全国布道运动呢，逢礼拜五增加了深夜祈祷会，本来就有礼拜三的查经祷告会，但是又增加了周五深夜祷告会，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韩国的教会里面一直延续着。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早上教会都增加了晨更祷告会，这是从1909年开始的。教会历史专家告诉我们，有人以为是在平壤大复兴的1907年开始有晨更祷告会，其实它是需要更正的，那是在1909年到1910年期间，韩国教会正式有了晨更祷告会，每一天早上有的教会是4:30，有的是5点，有的是6点，之前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介绍，这成了韩国教会的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可能是弟兄姊妹比较少听过的了，就是第一届的青年会 YMCA 基督徒男青年会的退休会。退休会我们不稀奇，用5-6天的时间，他们也是在6月22号到27号，总共前后6天的时间，1910年举行。但是呢，举行的地点很有意思，我等一下就跟你分享。这个退休会是由10间的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不算很多，46个人参加。他们选用了首尔市著名的佛教寺庙作为聚会场地，这是在今天不能想象的，很有信心的。而且青年会也允许他们，也勇敢的这样做了，就是租用佛教的寺庙，通常就是在郊区，在山上，风景很优美的，可以做夏令营啊，做退休场地。他们在那里开了6天的这个灵命造就的聚会，讲员包括了韩国在内的4个国家的传道人。就在有佛教僧侣念经当中呢，他们这些40多个年轻人要么唱赞美诗，要么坐着听到，要么祷告，要么在周围的这个吃完饭散步，就进入到佛教的场地，在那里面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而聚会。你觉得这是不是特色呢？好了，这是百万人归主运动的全国布道会的情况，它的特色。那么它有什么成果呢？我们从简单的3方面来看一看它的成果。第一，当然是多人归主。在平壤的章台县教会，3个礼拜的聚会当中，有700个人决志信主。平壤南山的另外一间接礼教会，1个星期里面有100个人决志。当然这是个别的城市的情况。在整体方面，2009年9月到2022年8月，受洗的会友从本来的25,053个人增加到32,509个人，增长了30%。到1911年呢，8月呢，就达到36,074个人。比之前的一年又增加了11%，当然它的幅度就没有之前30%那么多，这是个别的统计。教会聚会的人数有增加，可是有没有达到本来的百万人归主呢？当然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成果，那就是差派宣教士出去。长老会差派了李基峰牧师，对于韩国教会来讲是很著名的传道人和宣教士，到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岛没有教会的济州岛做宣教士。 而1912年呢，又差派了三个传道人到我们中国宣教，这是全国布道运动之后所带来的成果。接理教呢，接理会也差派了宣教士到中国。那这是我们看到1910年全年努力做布道运动的一个成果。最后我们要用三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评价。整体来讲，以目标来说呢，它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达到目标。不过在反省的时候呢，下面四点我们要注意。第一，数据背后有不实际的情况。比方说大邱市的十天聚会有500个人接受主，但后来呢只能接触到50个人，而其中呢只有10个人肯到教会聚会。所以呢数字是很大，但是呢实际能够回到教会有灵命成长的很少。第二，偏离了起初的重心。起初是以热心的祷告、谦卑的仰望神的心智，开始了全国百万灵魂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中途发展的时候呢，更多的关心走向目标数字，或者依靠组织、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多于谦卑依靠圣灵了。第三方面，正面的努力仍然应该给予肯定。比如说派发了70万本的马可福音福音书，还有很多很多有10万天的传福音日的奉献。另外平壤基督教学校也出版了相当多的，据说是73000份的福音单张等等。各种的努力都应该给予肯定。最后，虽然没有达到目标，但是仍然有价值。为什么呢？其中一位教会历史学者他说，虽然这是史上最初计划优秀的福音运动，但是是以失败告终。原因呢，是传教士主导，对于韩国教会本身呢，并没有完全的受落。这也成为历史的第一个记录。并且留下同样动机的宣教跟复兴呢，若要接二连三的复兴跟成功呢，是很困难的一个教训。所以历史呢，最终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不过人的努力仍然要付出，不能够推脱我们的责任。另外一位教授玉成德他说，虽然这个运动以目标来讲是失败了，但是我们有两个反省。第一，每一个侍奉的人要承认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后果应当交给主。第二，这不单单是福音遍传运动而已，它还在教会职堂、教育运动甚至启蒙运动的结合当中，成为韩国国家整体的运动，提升了正面的一个评价。好，今天我们第16课第一次全国布道运动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我是周广亮，谢谢收听，再会。